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13题，关于基督受难的预言细节和应验。上两次呢，我们已经查考了关于基督降生和工作方面的预言细节，本章继续查考关于基督受难的预言细节。预言中早就指出，基督将被本国的人所藐视和厌弃，以赛亚书53章1到3节，并被本国的首领所憎恶和虐待，以赛亚书49章7节，诗篇118章22到23节，甚至呢，还要遭到外邦的君王、臣宰、世人和以色列人的联合一致的抵挡。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诗篇二篇的一节。关于本段预言的解释和应验，使徒们和早期教会某次在祷告中提到，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或作基督。西庇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徒耶稣，仆或作子，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使徒行传4章24到28节。现在依次查考预言中关于基督受难的细节和意义。一，关于基督被门徒犹大出卖之事，预言中早有几处或明或暗的启示，如基督在公元前1000年借先知大卫王的口预言说，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诗篇41篇9节。这句预言含义双关，既指大卫也指基督，况且大卫本人呢也是基督的预表，以西结书34章23到24节，37章的24到25节。本句预言已获得精确的应验，犹大本是主的12门徒之一，日夜和主相处，经常和主同席吃饭，却可视为主的知己朋友，然而他竟然在暗中用脚踢主，干出卖主的勾当。例如当玛利亚用香膏抹主后，在主和门徒吃逾越节晚餐以前，犹大就已暗中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起，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马太福音26章14到16节。经上又记载，在主受难之夜和门徒同吃晚餐时，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心里，主为了挽救他，也为了兼顾门徒的信心，便指出上述经上预言的应验。主说，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约翰福音13章18到19节。注：当时主耶稣和门徒所引证的旧约经文多来自于70世希腊文译本，完成于主前2到3世纪。犹大听了这番话，起先大吃一惊，主耶稣的神性又一次显示出来，主引用上述预言的话，等于已经揭露了犹大暗中出卖主的勾当。然而主的大爱仍然为他留有情面，没有指出他的名字，希望他能够主动的悔改，放弃出卖主的恶念。可叹犹大又一次硬着心肠消灭圣灵的感动，并且仍幻想着保守自己心中的秘密，以为主并不一定真已经知道他暗中所干的事情。于是主接下去不得不进一步揭露他的阴谋，借以警告和挽救他。 并且帮助和兼顾众门徒的信心，耶稣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约翰福音13:21。众门徒不理解这话的意思，以为主说的是个比喻的话，是指他们中有一个人不知不觉做了什么亏负主的事，或者心中有什么亏负主的意念。于是他们人人自我省察，苦苦地搜查自己的心，并一一的谦卑恳切地问主说，主是我吗？马太福音26:22。至于犹大，当时完全清楚知道主这话实际上已经揭露了他暗中的秘密，然而主仍为他留有悔改的余地，没有指出他的名字。可叹啊，犹大的心已经屡次消灭圣灵的感动，心地是越变越刚硬，最后竟然敢于在全知的主面前弄虚作假，伪善地问主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马太福音26:25。犹大在主神性威荣和怜爱的显示之前，不但不自卑悔改，反而恼羞成怒，在匆忙吃完了主在这之前递给他的一点饼后，马太福音26:22-25，约翰福音13:21-26，他立刻就出去，在黑暗中干出那出卖主的勾当了。约翰福音13:27-30。当夜主和门徒在科西玛尼园祷告后，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约翰福音18:3。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儿，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儿。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马太福音26:48-50。当犹大与主亲嘴后，主又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路加福音22:48。这个和主朝夕相处，和主一同吃喝的门徒犹大，就这样在暗中用脚踢他的夫子，出卖了主。先知预表性的隐喻中也预示了基督将被卖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撒迦利亚书11:12-13。撒迦利亚书11:4-17，为象征性的隐喻，因太长不便全文引录，只在此略为解释几句。撒迦利亚预表基督，他所要牧养的将宰的羊群预表犹太人，他牧养羊群的工价是30块钱，预表基督向犹太人传道3年半所得的报酬，却是以30块钱被出卖，最后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本预言也以奇妙的应验，正如上面已提到，在主耶稣受难前，犹大已暗中去见了祭司长，愿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马太福音26:14-16。再者，犹大出卖主耶稣，原来并不是有意要将主置于死地，而只是想发泄一下心中对主的不满意，并以为主总会借着神能拯救自己脱离犹太人之手的。谁知出乎犹大的意料，主耶稣丝毫不想救护自己，反倒甘愿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于是犹大为犯罪的可怕后果而惊恐害怕，后悔起来了。但可惜他却不是为自己犯罪本身而痛悔，他如果真正的为罪恶的本身而哀痛，就必得到圣灵的安慰，也绝不至于上吊自尽了。马太福音5:4。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 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雪田。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马太福音27章3到10节。关于使徒马太上面所引证的先知预言，此处略加解释几句。首先，马太并没有字字照原句引证，乃是在圣灵感动下加以解释性的引证。其他新约作者甚至基督本人在引证旧约预言时也常常采用这种方法，因此对他们引证旧约预言的话并不必须加上引号。我们知道圣经中一切标点符号都是后人加上去的。再者，他们所引用的希腊文经文也常是从70世希腊文圣经译本中引用过来的，因此就有可能和旧约希伯来原文的语气稍有不同。至于马太福音27章9到10节说是先知耶利米，若不是由于抄写的错误，就是因为全部预言有时是用耶利米的名字称呼他。圣经手册600页。此外，关于犹大卖主后的可耻下场，以及由别人取得他的职分，诗篇的预言中也有暗示。如主耶稣升天后，彼得在聚会中对120名弟兄们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你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注如上述诗41篇9节，约翰福音13章18节。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雪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原句见诗篇69篇25节为多数，愿他们既指犹大，也指当时一切谋害残杀基督的人，应验于公元70年耶路撒冷和圣殿被罗马军队所毁时。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原句见诗篇109篇8节。诗篇109篇6到20节整段预言应验于犹大或一切残害基督的人身上，与上述预言相似。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拣选两个人，就是那叫巴撒巴又称呼优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职位。这位份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使徒行传1章15到26节。二，关于基督被捉拿，门徒四散的情形也早在预言之中。如先知撒迦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哪，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撒迦利亚书13章7节。本段预言已奇妙应验了，上帝的牧人是指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羊群则是指世上众信徒。因主自己曾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指外邦信徒，不是这圈里的，指当时跟从主的犹太信徒。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约翰福音10章11节10节14到16节。上帝的同伴更明显是指基督，因基督被称为上帝的独生子，是三位一体上帝中的一位，是和上帝同等的。腓立比书2章6节。基督自己也曾说，我与父原为一， 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是的，在圣父、圣子与圣灵三位一体上帝之间，永远是彼此相爱合而为一的。在永恒无限的过去，他们之间从未有过片刻的离开，即使上帝的儿子降生为人后，情况也仍是如此。正如基督所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但如今，当基督开始担当我们世人的罪，为我们的罪受刑时，情况却突然改变了，以至于无限公义、恨恶罪恶的上帝竟然离弃了基督，并吩咐说：“刀剑哪，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并且当上帝击打牧人时，羊就分散。”主耶稣为担当我们的罪遭受上帝击打，是在克西马尼园痛苦的心灵挣扎之夜开始的，接着就是被捉拿、受审判、被钉十字架。马太福音26章36到46节。当这一切事情发生之前，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上对门徒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带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这样说。马太福音26章31到35节，马可福音14章27节。但结果怎样呢？当夜，主在克西马尼园为担当我们的罪恶，受尽心灵的折磨而惨痛挣扎时，门徒却都打盹睡着了。当犹大带领一队人前来克西马尼园捉拿耶稣时，彼得开始时虽然凭着一时血气之勇，用刀砍掉了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的右耳，但主耶稣却神奇地医治了他，并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马太福音26章52到56节，马可福音14章47到50节，路加福音22章49到53节，约翰福音18章10到11节。后来彼得也果真在大祭司庭院里主受审的地方，在天亮鸡叫之前三次否认了主。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马太福音26章75节，马可福音14章72节，路加福音22章61到62节，约翰福音18章15到27节。三，关于基督受审时的情况，预言中也有着较多的启示。一，被人诬告辱骂却不开口，如主借先知大卫的口在预言中论到自己说：那寻索我命的设下网罗，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终日思想诡计，但我如聋子不听，像哑巴不开口，我如不听见的人，口中没有回话。诗篇38篇13、14节。本段预言已奇妙应验，例如主在犹太公会前受审时，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沉思，我能拆毁上帝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马太福音26章59到63节，马可福音14章59到61节。因为主耶稣当时处在恶人疯狂包围、乱嚷和诬告之中，最好最有力的答复就是不开口，一句话也不回答。再如在比拉多巡抚前受审时，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 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的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嫉妒才把他解了来。马太福音27章12节14节18节，马可福音15章3到5节10节。主耶稣在恶人疯狂的围攻、恶毒的诬告之前所表现的镇静、忍耐、不答一言的态度，反倒更引起了比拉多的同情，以致他更加深信耶稣是善良无罪的。又如在希律王前受审时，希律看见耶稣就很喜欢，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的告他，路加福音23章8到10节。主耶稣所以不答复希律的询问，是因希律不按公义审判他。希律过去听见过他的事，对主耶稣的无罪、犹太人的嫉妒比比拉多还要清楚，马可福音6章14到16节。希律过去也曾听见过施洗约翰的讲论而深受感动，然而却不肯完全悔改，甚至后来因自己的私生活受到约翰的责备，又为他的情妇希罗底的缘故将约翰下在监里，并最后杀害了他。路加福音3章19到20节，马可福音6章17到29节。如今当主耶稣被送到他面前时，他原知道自己的本分是无条件释放耶稣，然而他却讨好犹太人，故意询问耶稣许多罪名，并指望耶稣为他实行一件神迹以满足他的眼欲，所以耶稣一言不答，这是对犯罪作恶心地刚硬的希律王最有力的责备，也是在审判台前为自己所做最好的辩护。二，被人鞭打、凌辱和吐面，却脸如坚石，毫无畏惧，并且呢，如羔羊般的柔顺，默然忍受。如主借先知以赛亚的口预言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腮下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蒙羞。以赛亚书50章6到7节。另一处预言又论到基督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以赛亚书53章4到7节。以上预言已经完全应验，主耶稣除在被捉拿时受到暴徒种种侮辱虐待以外，以后又七次受审，多次被暴徒凌辱折磨、毒打和鞭打。现在呢，就将这几次情况简略的介绍如下。第一次受审在大祭司亚拿面前，那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亚拿面前，因为亚拿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约翰福音18章12到13节19到23节。这次亚拿对主是采用盘问的方式，所以主也以机智而有力的话语回答了他，挫败了他的一切阴谋诡计。 主这次对打他的差役所说的话，也是为要开导他，使他看出自己的错误，否则他打了耶稣还自以为有理，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但后来受审时，由于大祭司收买恶人，做假见证控告耶稣，并鼓动暴徒凌辱毒打他，因此耶稣就不再理睬他们，而以神圣的静默对付这一切。第二次受审，在本年做大祭司的该亚法面前，和亚拿住在一个院子中，亚拿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解去的。约翰福音18章24节，关于受审的情况，圣经中未予以记载。这也是一次非正式的私下审问。当时大祭司正在差人召集犹太公会会员前来会审。第三次受审在深夜犹太公会之前，地点是在大祭司该亚法的庭院内。那时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但主什么都不回答，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最后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又蒙着他的面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脸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马太福音26章57节68节，马可福音14章53到65节，路加福音22章63到65节。第四次受审在天亮时公会之前，由于夜间公会出席会议人数不足以法定人数，又因根据犹太公会的法律夜间开庭审判犯人是不合法的，所以他们天亮时又正式召集了一次公会会议，对耶稣又一次进行审问。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上帝全能者的右边。他们都说，这样你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听见了。路加福音22章66到71节。他们已经在夜间的公会中要主耶稣当众承认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而指责他说了健忘的话，并定了他死罪。然而这样的罪名在罗马政府看来是不能成立的，于是他们在早晨公会中企图使主耶稣自己承认为基督，意思就是受膏的君王。他们阴谋在罗马官府前捏造政治的罪名强加在耶稣的头上，达到杀害耶稣的目的。在这次公会前的审判显然又带给主耶稣一连串的凌辱和毒打，虽然经上未予重复记述。第五次受审在罗马巡抚比拉多前的初审，暂未侮辱打骂。约翰福音18章28到32节，路加福音23章2到3节，马太福音27章11到14节，马可福音15章1到5节，约翰福音18章33到38节，路加福音23章4到7节。第六次受审在西律王前，西律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竭力地告他，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路加福音23章8到12节。第七次受审在比拉多前的复审，被戏弄凌辱与鞭打。 比拉多传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来，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罪，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路加福音23:13-16。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正用手掌打他。约翰福音19:1-3。又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马太福音27:29-30，马可福音15:19。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约翰福音19:4-6。以后比拉多屈服于他们无理的要求，将耶稣交给他们钉十字架。在这之前，又一次按常例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马太福音27:26，马可福音15:15，路加福音23:25。三，关于上述审判的结果，预言中也早指出，他们虽然查不出主耶稣的罪来，却仍然使他与恶人同受死刑。如先知以赛亚论到基督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以赛亚书53:9。又如主借先知大卫的口也预言说，无辜恨我的比我的头发还多，不但指当时，而也指历代以来，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诗篇69:4。本段预言已明显应验，如主耶稣在犹太公会前的受审，他们虽然查不出他有任何的罪来，他既没有行强暴，也没有说诡诈的话，只因他当众承认自己为上帝的儿子基督，便因此定了他的死罪。约翰福音19:7。又如主耶稣在比拉多前的两次受审，比拉多至少一连五六次当众声称，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结果还是将他和强盗同钉十字架。如第一次初审后，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路加福音23:4，约翰福音18:38。第二次开始复审时又说，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希律也是如此，路加福音23:13-16。由于犹太人坚决要求钉耶稣十字架，于是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路加福音23:22。第四次，当主被鞭打后，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约翰福音19:4。第五次，由于祭司长和暴徒仍喊着说要钉他十字架，于是比拉多又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约翰福音19:6。最后，当比拉多屈从他们无理的要挟，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于是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马太福音27:24-26。使徒彼得也对此做见证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然而人还是将他挂在木头上，彼得前书2:22-23。以上基督在比拉多手中被处死刑的事，当时反对基督教的罗马大历史家塔西都公元55-117年也曾有记述，当提皮留在位的时候，本丢比拉多曾杀害了基督。四，关于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情况，预言中有着更详细的启示，可分14点介绍。一， 关于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年代已精确地应验了但以理书的预兆，因在一七之半，就是公元31年春季，在该段预言中，加百列是这样对但以理说的：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按原文和英文为70个星期，也就是490日，也就是490年。因为预言中一贯以一日顶一年，以西结书4章6节，民数记14章34节，但以理书7章25节，启示录12章6节、14节、13章5节，但以理书8章14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也就是从波斯王亚达学西在位第7年出令重建圣城，就是从公元前457年秋天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也就是指基督在公元27年秋天受洗时被圣灵所膏，成为受膏君。必有7个期和62个期，7个期和62个期加起来总共是69个期，也就是483年。从公元前457年秋天经过483年，正好来到公元27年秋天，这也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指耶稣随后被钉十字架，一无所有。英文圣经翻译为却不是为他自己，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指罗马军队于公元70年毁灭耶路撒冷城和圣殿，有上百万犹太人死于此次战争和饥荒，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战争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息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指70个七年最后一个七年。福音是特别传给犹太人的，前3年半是基督自己传，后3年半是基督借着门徒传，借此基督与许多信主的犹太人立恩典的新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指基督受洗后3年半，也就是于公元31年春天被钉十字架，为我们完成赎罪的大功，使旧约圣殿的祭祀与贡献礼节作废。那行毁坏可憎的，或作使地荒凉的，指罗马军队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些行毁坏的身上，或作倾在荒凉之力，指耶路撒冷和圣殿，直到所定的结局。但以理书9章24到27节，关于这段预言更详细的解释和考证，需要参看但以理书9章预言中的讲解。二，关于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地点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独楼地，也奇妙地应合了圣经的预表。如希伯来书所指出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希伯来书13章11到12节。三，关于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刑罚也完全应验了圣经上的预言，如摩西在旷野举铜蛇的事件，就是预表基督为担当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正如基督自己所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5节。又如基督在预言中论到自己的手脚被钉，说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诗篇22篇16节。至于上面的预言中所以要用蛇来预表基督，是因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而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罗马书8章3节，也遭受了律法的咒诅。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加拉太书3章13节，从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8章4节。四， 关于基督和两个强盗同钉十字架，并且被钉在两个强盗中间，也奇妙地应验了经上的预言，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以赛亚书53章12节。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以赛亚书53章9节。五，基督被钉十字架时，为钉他十字架的人及一切罪人代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章34节。这事也奇妙地应验了经上的预言，说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又为罪犯代求。以赛亚书53章12节。六，基督被钉十字架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正如主自己所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20章28节。也如使徒彼得所指出，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前书2章24节。预言中对此也早有详尽的启示，如先知以赛亚所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至于他同时代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人代求。以赛亚书53章4到12节。七，关于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所遭受的惨痛，诗篇22篇预言中早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完整的图景。主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可分三方面来体会。一是身体方面所遭受的剧烈痛苦。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深夜被犹太暴徒捉拿捆绑后，在犹太公会、巡抚衙门和希律王府之间被拖来拖去，七次受审判，两次被鞭打，多次受凌辱、折磨和毒打，以致遍体伤痕、鲜血淋漓。及至中午前被送去刑场钉十字架时，罗马兵丁又将沉重的十字架放在耶稣的背上，约翰福音19章17节。但他没走几步路就倒在地上，兵丁看到耶稣实在背不动十字架，就临时抓住一个过路的乡下人古利奈人西门，叫他代背主的十字架。马太福音27章32节，马可福音15章21节，路加福音23章26节。到了独楼地刑场，罗马兵丁剥去耶稣的衣服，又用粗长的铁钉将他的手脚钉在十字架上，随后又将十字架竖起来，猛烈地插入预先挖好的深坑中时，都曾使耶稣感受到阵阵剧烈的惨痛，甚至浑身骨头都好像脱了节。正如基督早在预言中所叙述的，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此外，由于全身受伤发烧，血汗直流，体液耗尽，口渴难熬，也正如预言中所陈说，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 诗篇22篇14到17节上半句。二是精神方面所遭受的巨大侮辱。当时祭司长、长老、文士、暴徒们、罗马兵丁，以至于不了解真情的过路人，都在惨无人道的讥诮那为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如经上所记，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上帝，上帝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上帝的儿子。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讥诮他。马太福音27章39到40节，马可福音5章29到32节，官府也耻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上帝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路加福音23章35到37节，他们对主耶稣的这一切讥诮侮辱，实际上也成了撒旦凶恶的工具，给耶稣带来了危险的试探，因为他并非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全人类都将永远灭亡了。但他们的这一切可耻的表演也都完全应验了诗篇上的预言，正如主在预言中早就指着他们说，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诗篇22篇6到7节。此外，无情的罗马兵丁在十字架旁瓜分主的衣服的表现，也完全应验了圣经上的预言。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4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份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约翰福音19章23到24节，诗篇22篇18节。三是心灵方面为担当我们的罪恶而遭受的无限惨痛。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感受的最大的惨痛，既不是肉身方面的苦痛，也不是精神方面的侮辱，而却是心灵方面为担当我们的罪恶所经受的无限惨痛。当主担当我们的罪恶而在十字架上舍命时，他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和心灵状态都发生了改变。他感到自己已经是一个罪人，全世界的人所犯的罪恶重担都压在他的身上。他已不再像过去一样一直感到上帝的喜悦和同在，他现在所感到的却是上帝的愤怒和离弃。无限公义恨恶罪恶的上帝也从他身上撤回一切恩典和亮光，罪恶也已破坏他心中的平安和信心，以致他这时除了感到必须为担当人类的罪恶而灭亡之外，已不再有任何复活和上帝重新同在的光明保证和希望。未来对主已变成一片看不透的黑暗。虽然主在为我们的罪恶受刑罚之前看得很清楚，知道他被定之后第三天要会复活，回到天父上帝宝座那里去，但这时他的心灵已完全陷入神秘的黑暗中，正如当时笼罩十字架和遍地的大黑暗所象征的。马太福音27章45节，马可福音15章33节，这也正是每一个灭亡的罪人将来在火湖中所要感受到的心灵状态。总之，基督感到天父上帝已完全离弃了他， 而且唯恐这种离弃是永远的。于是上帝的独生子在十字架上悲痛欲绝的从心灵中惨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27:46，马可福音15:34，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忍受的这种心灵惨痛，和历代以来殉道者在受难时所受的痛苦是完全不能相比的。虽然有一些殉道者也曾遭受极其残酷的苦刑折磨而死，如主的门徒彼得就曾被倒钉十字架而死，然而在他们的内心中却充满了属天的平安、喜乐和荣耀的盼望，并满有上帝喜悦和同在的印证。但主心灵中的感受却完全不是这样。当他为我们的罪而受刑惨死时，他心中所感到的却是上帝对罪恶的无比愤怒和对罪人替身的可怕离弃。马太福音26:36-46，马可福音32-42，路加福音22:42-43，以致基督惨痛的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基督被天父离弃的惨痛，也是人世间任何一种悲生离死别所完全不能比拟的。因为基督原是三位一体上帝中的一位，是上帝的独生子，他与父原为一，他与天父之间的感情远超过人世间最亲密的感情，本是无限深切的，而且他与天父之间在永恒无限的过去从未有过片刻的分离，即使在他降生为人后也仍然如此。正如他自己所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约翰福音8:29。但如今在克西马尼园心灵挣扎痛苦之夜，以及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刑时，竟然被天父上帝完全离弃了。而且在主耶稣当时感觉上来说，这种离弃甚至有可能是永远的，以致他长段心碎的惨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这种因担当我们的罪而被天父离弃的惨痛是多么的强烈，甚至使主耶稣肉身上的剧痛一时都感受不到了，并使主在十字架上从午正到深秋的短短3个小时的神秘黑暗中，便因心灵极度伤痛，心脏破裂而死。马太福音27:45-46，50节，约翰福音19:33-34。正如主在预言中所述说的，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诗篇22:14。至于基督在十字架上心灵中所受的无限惨痛，精神上所受的巨大侮辱，以及肉身上所受的剧烈苦刑，早在诗篇22的预言中已详为描述，现在就让我们按段引证阅读默想一下。基督在预言中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信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上帝，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死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 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封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生命原文作独一者，救我脱离狮子的口，诗篇22:1-21。八，当主在十字架上为担当我们的罪恶，心灵陷入黑暗，忍受伤痛最剧烈之时，甚至连肉身上的痛苦一时都感受不到了。当时上帝也以浓密的黑暗包围十字架，并笼罩大地，似乎不忍观看。正如经上所记，从午正中午12点到申初下午3点，遍地都黑暗了。马太福音27:45。当时上帝也以浓密的黑暗包围十字架，并笼罩大地，似乎不忍观看。正如经上所记，从午正中午12点到申初下午3点，遍地都黑暗了。马太福音27:45。但主耶稣此时也正如在克西马尼园的心灵痛苦挣扎之夜一样，因着对罪人的无限怜爱，对天父上帝的绝对幸福，决心不计任何牺牲代价为我们的罪恶经受可怕的死刑。从午正到申初遍地大黑暗的3小时之中，为我们受尽了心灵的惨痛，喝尽了神秘的苦杯。当他最后心灵惨痛最剧烈之时，唯一的呼喊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当主为我们的罪受尽了心灵的折磨之时，主心灵的创痛反而稍微减轻了，笼罩遍地的黑暗也开始减退了，主又开始感到肉身上的痛苦，特别是口渴难忍了。主从星期四晚餐后到此时预备日星期五下午，未进口过一口饮食，未喝过一口水，期间又经过克西马尼园长时间的心灵痛苦挣扎，当时汗水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被捉拿后又7次受审，多次被折磨毒打和鞭打，遍体鳞伤，汗血直流，加之被钉时又流出大量鲜血，因此主在初钉十字架时就已口渴难忍了。那时丁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他喝，他尝了就不肯喝。马太福音27:34。极致经过3个小时的心灵惨痛之后，此时更是口渴难忍了。主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约翰福音19:28-29。马太福音27:48。马可福音15:36。以上这一切经历正应验了诗篇上的预言，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诗篇69:21。9，当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又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原文是灵或气息，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原文中气和灵是同一个字。约翰福音19:30，路加福音23:46。主临终前大声呼喊说：成了。就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类舍身流血赎罪的大功告成了。正如先知的预言中早就指出，主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又说 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园，洗除罪恶与污秽。撒迦利亚书3:9、13:1。从此撒旦终必败亡，信靠基督赎罪大功的圣徒终必得救。至于主自己未来的命运怎样呢？他自己除了担当人类的罪恶和灭亡之外，得不到任何必将复活重新和天父同在的保证。因此耶稣这时只能凭着他过去对父上帝一贯的信靠顺服之心，低下头将灵魂，就是灵魂气息，交付上帝了。约翰福音19:30，主临终时的这种心情正应验了经上的预言。主早就借着先知大卫的口发出这样的预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原文为灵或气，是同一个字，实际上呢就是指生命的气息。诗篇104:29，传道书12:7、9:5、6:10，交在你手里。诗篇31:5。十，主在十字架只有短短几个小时就断气而死，至于其他被定犯人，一般都要拖延几天才能死去。主在十字架上所以死得这样快，实际上是因他担当了我们世人的罪，被天父掩面离弃，以致心灵极痛伤痛，心脏破裂而死。预言之灵曾对此做了明确的启示，在他临死的一刹那所发出的大声喊叫，马太福音27:50，路加福音23:46，以及从他肋旁流出来的血和水，说明他是由于心脏破裂而死的。他的心乃是因精神的剧痛而破裂的，由此可见他是被世人的罪恶所杀害了。历代愿望80:787，圣经手册的作者也颇有此想法。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6个钟头之后，当枪刺入他肋旁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有些医学界权威说到心脏破裂的情形，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血聚集在心包膜中，就是心脏外面的一层膜中，并分成血块和水一样的血清。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是耶稣立刻致命的真正生理原因乃是心脏破裂，在剧烈的痛苦和他的狂热激动的血液冲击之下，他的心脏裂开了。正确的说，耶稣是为了全世界人的罪，可能死于心脏破裂，可能是由于人类犯罪而受的痛苦是人身体所不能担当得起的，圣经手册699。其实基督因心脏破裂，血液流入并胀满心包膜的情况，实际上也应验了基督的灵早在诗篇中留下的预言，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诗篇22:14。11，主在十字架上断气之时，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马太福音27:51，借此宣告旧约圣所献祭的制度结束了，因上帝的羔羊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完成了赎罪大功，从此不需要再献牛羊为祭了，这样就应验了主借先知的口所发的预言。耶和华我的上帝啊，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诗篇40:5-8。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上帝，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 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希伯来书10:8-18。其他先知的预言中也早就指出，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以赛亚书53:10，并且当他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献为真正的赎罪祭时，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但以理书9:27。正如我们看到主在十字架上断气之时，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借此宣告旧约圣殿中一切预表性的祭祀与贡献都已失去了效用，不需要再举行了。12，随着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后，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马太福音27:51-53。以后当耶稣升天时，他们又被作为救主从撒旦死亡的权下所抢救出来的第一批胜利品，并被作为蒙赎人类所献给主的第一批出熟的果子，而被主一同带回天家。这一事件也应验了诗篇上论到基督所发的预言，你已经升上高天，你已经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上帝可以与他们同住。诗篇68:18。13，还有一件事也特别应验了经上的预言，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原文为身体，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约翰福音19:31-33、36。这一句预言原是出于一个最有意义的预表，犹太人逾越节的羊羔乃是特别预表上帝的羔羊主耶稣基督的。根据上帝指示摩西的条例，犹太人每年过逾越节吃逾越节的羔羊时，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出埃及记12:46，民数记9:12。此外，大卫在诗篇中论到义人的结局时也说，上帝又保全他一身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诗篇34:20。这句话既含有普遍的应许意义，又含有上述的预表意义。而果然，罗马兵丁也就没有打断主耶稣的腿。14，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约翰福音19:34-37。预言的全句是这样说的，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撒迦利亚书12:10。这段预言已在五旬节圣灵早已配降时开始明显应验了，使徒行传2，以后又不断在外邦教会和信徒，也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身上获得了更大范围的应验，并且不久还将在基督复临前晚雨复兴时获得完全的应验。约珥书2:28-32。历代以来，所有信而悔改的基督徒，也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包括一切信而悔改的犹太人和外邦信徒，都曾为自己杀害主耶稣的罪而哀痛，并都曾仰望被自己的罪所扎的人。也许有人要问， 用枪扎主肋旁的是罗马兵丁，或最多是当时那些谋害基督的犹太人，或屈从他们的罗马官府，怎么可能也是我们历代的基督徒呢？事实上确实这样的，那杀害基督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并用枪扎他肋旁的真正的元凶，乃是我们世上每一个人所犯的罪恶。基督正是为了担当我们世人的罪恶才降生为人，为我们被钉舍命，被扎流血。因基督若不是为我们赎罪，就根本不会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即使在世为人，也无任何人能够加害于他。正如主耶稣被捉拿时对用刀砍掉大祭司仆人一个耳朵的彼得说，收刀入鞘吧，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银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马太福音26章52到54节，基督又怎能为我们完成赎罪大功呢？我们罪人又怎能得救呢？由此可见，耶稣实际上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以赛亚书53章5节，先知在预言中还曾进一步提到，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撒迦利亚书13章6节、13章2到4节，这个解释可以参考马太福音11章13节。是的，主耶稣降世为人后已成为人类的长兄，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希伯来书11章1到6节。而他两臂中间所受的扎伤正是在人类的亲友家中所受的，罗马兵丁用枪扎主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也应验了另一节预言，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撒迦利亚书13章1节，这里大卫的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预表一切属灵的以色列人，也就是我们所有基督的信徒。加拉太书3章27到29节。也许有人要发出疑问了，基督赎罪的宝血岂不是为全世界的罪人流出来的吗？是的，但实际上只有那些真正的信而悔改的信徒才能得到主宝血的洗净。正如基督自己也曾宣告，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也就是做一切信而悔改之人的赎价。但愿我们今天每一位信徒都能真正的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得蒙主宝血的赦罪，得蒙主圣灵的洁净，使主的牺牲在我们身上不至于徒然。但愿我们都要随时每天终身不断的在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上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而因信称义，和求靠圣灵的大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上帝爱人，并不断地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直到欢然迎见主的圣面。